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6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国防和高科技产品；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毫无悬念地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该法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对此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最近受整肃的中国高校教师的遭遇都与文革式的学生告密有关，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以事项参加美国国会就港版国安法听证会后证实，他已经在国安法生效前离开香港，但不便透露身在何处。他强调，未来将专注在国际上为港人发声。香港众志的常委及创党主席罗冠聪星期四晚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面临的选择是明确的，要么从此沉默，要么以民间外交方式向全世界警告中共专制的扩张。他在同意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就做出了决定，决志承担这种责任。香港众志主张民主自决，在港版国安法6月30日生效后已经解散。罗冠聪说，做出决定前有相当多的考虑，包括自身与别人安全。他感谢外界关心、理解及体谅，并称今此一别，尚未知归途何期。现年26岁的罗冠聪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香港的示威及命运令世界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威权主义，全世界应该站起来将人权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罗冠聪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中，以学联常委之一的身份参与领导雨伞运动后，出任学联秘书长，后以黄之锋、周庭等人创建香港众志，担任主席。另外，印度总理莫迪高度赞扬驻扎印中边境地区的印度军人的英勇精神，强调扩张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印度将像以往一样战胜各种危机。莫迪星期五突然造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达拉克地区，视察驻扎在这个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几个星期前，中印两国军人在有争议的加勒万谷发生两国过去40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莫迪向驻守在尼木的武装部队军人说，你们捍卫国家荣誉的勇敢、勇气和决心是无与伦比的，你们的英勇比你们今天驻守的高地还高，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展示的英勇已经向世界发出印度强大的信息，由于你们的牺牲，印度自力更生的决心更加强大，弱者永远不能带来和平，勇敢是和平的前提。莫迪在讲话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说，扩张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发展的时代，历史证明这种扩张主义的大国要么被摧毁，要么被迫退守，世界抛弃扩张主义转向发展和公开竞争的原因正在于此。莫迪在讲话结尾时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以决心应对很多危机，我们一直在占上风，我们将战胜这些艰难困苦。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度政府以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使用中国的59种手机应用程序，禁止中国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发往印度的货物在海关被严重羁押，印度民众的反华情绪高涨，呼吁抵制中国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说，印度为双方合作设置人为障碍，不仅违反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也将损及印度自身利益。赵立坚强调，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合法权益。赵立坚敦促印方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遵守两国政府签署的协定协议，妥善处理边境事态，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不应对中方有战略误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国防和高科技产品。华盛顿说，美国对中国施加的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现在也将适用于香港。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对中国强推香港新国家安全法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由于无法区分美国对香港出口的防御设备以及军民两用技术是出口给了香港，还是落入中国解放军的手中，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停止对香港出口这些设备和技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决定剥夺香港的自由，迫使特朗普政府重新评估对香港的政策。随着北京推进国家安全法的通过，美国从这个星期开始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御装备。美国还将采取措施，在国防以及两用技术上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美国商务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暂停了给予香港特殊待遇的规定，其中包括出口许可豁免。中国星期二通过港版的国安法，这距离中国人大代表首次审议这项法案还不到两个星期。这一速度表明，在去年抗议活动的冲击后，中国总书记习近平迫切要求加紧对香港的控制。此外，将通过立法的时间点选在7月1号之前，也相当具有政治的意味。因为过去香港在回归纪念日这一天常常会爆发民主抗议活动。
美中对抗以及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国政府宣布将对所谓在香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施加签证制裁。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刻反击，他表示，中共威胁报复再度暴露了北京政府如何拒绝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日毫无悬念的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并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签署生效实施。该法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并致力于对香港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变。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凸显了习近平专制的领导作风以及对意见毫不包容的态度，这与其父习仲勋在1978年至1980年在广东省任职期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习家父子两代中国领导人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大不相同？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这一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唐志学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唐志学博士的英文名字是 Joseph Torrigan，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杰先生，现在这个港版国安法是已经这个开始实施了，那么我想先请您来简单的评述一下您对这部法律的看法和感受是什么。
这个法律呢是基本上已在中国 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以及中国自己的刑法的这种语言呢、啊、来写的，啊，所以呢，昨天晚上虽然很晚的时候他公布了中文，但是英文的翻译迟迟未能出笼，啊，我看了中文以后，我就很好奇，想看这个英文怎么翻译，啊，结果今天好像就出了一个版本，啊，但是呢，你这个英文版本一送到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一看，就好像这个大学的法律系的一个教授收到一份不及格的功课，把他打了个大叉，然后就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马上就决定给予香港290万，这个从前的在殖民地时代在香港出生的这个290万的这个香港公民英国的居留权，啊，这就证明了啊，这个法律啊，在香港啊，啊，这些人怎么看啊？因为呢，它里面用的很多抽象、很空泛的字眼，啊，尤其是最引起最大的争议是这个第38条，这个第38条呢，啊，就是说，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台湾人或者是美国人，你如果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从2020年7月1号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表支持港独或者是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么一种立场，或者是对于香港啊，最近这一年来这些社会运动，你表达的一个支持香港独立的这种短信，或者是转发他那种歌曲，你不能来香港。一旦来了香港呢，会触犯香港现在这个国安法。啊，当然你来了以后。那你这个手机啊，手提电话啊，你自己保留啊。但是现在中国跟那个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通过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设立了一个100万港元的叫803基金悬赏，就是鼓励啊举报啊这个及协助驱捕违反国安法的。本港及其他地区人士提供在逃犯罪人士现况以及提供任何其他有关情报，那会他会给钱的。所以呢，你这么一套呢连在一起呢，这个第38条啊再配合其他的条文，那就显示这个香港啊它将来这个所谓的开放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他如何在世界上被人家怎么看待的问题了，
嗯，
啊，是不是安全啊？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人看看这38条，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那么应该心里有数了啊。
嗯，谢谢。那么也想同样问，想请教这个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法律现在已经开始生效了？
嗯，我觉得应该三个原因。这个国安法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里程碑。第一呢，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央政府最怕的是所谓的香港风，觉得大有可能香港会扶持国内的政治。但是现在果然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中共影响香港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您看这个国安法，您就会注意到有一个新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就完全是一个受到中央政府监督和控制的一个机构。还有还有可能是香港人抓了之后是在内地受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跟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第二呢，香港本来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窗户，但是就像陶杰说一样，这个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现在 我发现昨天我的一些同事在推特上都在讨论我们现在去香港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但是几十年西方的中国通为了了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去香港做研究采访人家，这个窗户可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样。第三个原因呢是其实这个80年代90年代中共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能够把中共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搞好的话，可以让台湾人对于中共比较放心。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安法有点像这个达赖喇嘛与中共当时的那个十七条协议，现在可能台湾人会觉得中国对于一国两制是这么一个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食言。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也说了，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有问题了。
好，谢谢您。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先生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但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啊导致这个香港今天的这个局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您认为这个和习近平本人有多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政治人物是把这个原因归咎于习近平对这个意见人士这个毫无包容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纽约时报》看到类似的这个报道。那么您的判断是什么呢？跟这个跟领导人的这个作风有多大的关系呢？
这个呢，归根结底是跟中国的人治有关系。中国不是个法治的国家，是人治。啊，比方讲这个邓小平啊，这个统治中国的时候，啊，他说过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他说过中国对外的政策外交要韬光养晦，如果是韬光养晦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的话，啊，如果他真是个皇帝，把这个圣旨啊就得写在这个天安门前面的一块铁碑上面，啊，以后呢生生世世的继承人都要跟着这位这个高祖啊这个指示来办。啊，这还可以，因为这些比方讲这个在清朝满清说这个康熙皇帝说太监永不许干政，那么这个到底啊还能够实现的差不多200年啊，一直到了慈禧太后虽然有太监李莲英但是不能干政的啊。你说如果是人治的话，真的有100%的人治，由一个太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矩以后十几朝的皇帝就跟着办，那还好。但是中国现在的人治呢跟明清以前的那个又有不同，一个皇帝死了下一个上来又不一样的。比方讲这个邓小平说了韬光养晦，但是今天呢这个是不会照着办啊，说这个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是要出击的时候，现在是要这个亮相的时候，要亮剑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中国是这个是一朝天子那么一朝法律啊。那么邓小平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商人说当然是50年不变不够再给你50年啊，你们不用再问啦，要不要我烧香赌咒啊这样。那邓小平不知道他死了以后啊接他这个位置的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那么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啊，因为你邓小平的时候，他留学过法国，啊，他经历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他经历过这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啊，然后呢，这个江泽民当政的时候，他念过交通大学，那个时候40年代末期是美国的传教士开办的这个大学，他会两句英文。啊，那个朱镕基跟江泽民一样都是读那种美国传教士40年代末期的大学的。但是后来呢这个胡锦涛呢啊已经是这个在大学这个受教育的时候是50年代初期，已经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时代了。所以他这种人的思想意识 就英文说那个 upbringing， 那个意识形态啊，就跟1949年以前的中国毫无关系。现在这一位呢，啊，一个小时候他受过迫害，他的爸爸习仲勋呢，差点呢被毛泽东啊，给在这个陕北的时候啊要了命，而且在文革的时候也受过这个红卫兵迫害，而且文革以后又受过邓小平排挤，所以呢，这个人的性格心理受到早年童年少年的影响，啊，会留下一些创伤，啊，也会留啊，他觉得现在他受到欺凌，他受到美国的 bully， 受到西方的这个列强不断的这个进逼，他觉得他自己啊已经退让的够了，啊，这个去年香港的送中法他退让了，中美贸易协议他又退让了，啊，到现在你这个美国还不罢休，还想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要推翻共产党，他觉得他不能退让了，啊，所以他这个跟他这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个经历教育背景通通有关系。中国这个是人治，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那你只能够说啊，当初你这个Reagan 跟那个撒切尔夫人怎么能够相信邓小平啊以及他的后代会遵守他这个承诺呢？西方人用西方人的这个思考的方式 mindset， 他会假设如果你中国把香港给砸掉了，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是我们在外面理性的这个思维。但是中国啊，有人说是中共，但是在我眼中现在是同一回事。中国或者中共的思考方式是跟外面的文明世界是完全两样子的，你不能够用你那一套啊去猜他的那个逻辑，他的逻辑跟你们外面不一样的。
嗯，好，谢谢陶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唐志学博士啊，就是您对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仲勋他在1978年和到这个1980年间，曾经担任过广东省的这个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那当时他呢是面临了一个危机，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内地人是逃到这个香港这样一个局面哈。那么当时就是据您的研究是，当时习仲勋是怎么处理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的？那么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继续来处理这个中国跟这个中港关系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呢？
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习仲勋是1962年的时候下台的。所以从1962年到1978年的时候，他没有工作过，然后他一恢复工作就去广东，然后一到广东就发现偷渡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1978年的6月份，他去深圳，发现那么多人都要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跑到香港去，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叫做中英街。这个地方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条路，一边是香港，一边是大陆。他一看就发现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的落后。他讲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破破烂烂。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很信任社会主义。他也不太懂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也说，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那边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到1979年6月份，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李先念还批评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人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把工作搞好，你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习仲勋还做了检讨，他是用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是发展生产，他也理解，就是要治本的话肯定是要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第二呢是爱国教育，他觉得这些人意识形态工作没做好， 当然他们信任中国的这个四个现代化。第三呢是抓所谓的蛇头，搞好堵截工作。然后呢，这个特区本来也是因为这个偷渡问题，习仲勋感觉到可以通过特区让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区搞好的话，你也需要香港人来投资，所以马万奇、李嘉欣、Gordon Liu 他们那个时候，还有简月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习仲勋，所以习仲勋那个时候比其他的中共比较高级的领导人更早的了解到香港人是怎么想的，比较早的了解到他们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一个就是广东的领导人就是习仲勋。
好的，今天的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极具争议的香港国安法在中国人大常委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完成立法，并在香港落地实施。这项漠视港人主流民意和国际社会反应而仓促推出的立法，在香港社会引起激烈震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甚至被认为不复存在。美国商务部宣布暂停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此前，美国国会已经一致通过加强版的制裁法案《香港自治法》。一位中国智库学者表示，北京为了其所说的国家安全，不惜应对任何国际制裁，并作出反制。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对美中关系和香港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危害国家安全又如何界定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北京官方宣传强调，这项法律是针对极少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央视评论指，香港国安法有助于香港社会认清四宗罪及分裂、颠覆、暴恐、干预和四种罪人，与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及斗争。7月1号，香港国安法实施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港人上街抗议他们所说的终结一国两制的国安恶法。大批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街头，并对抗议者展开抓捕行动。有报道说，大约有70人被捕，其中有人涉嫌违反了新颁布的国安法。有中国官媒注意到，香港执勤的警方队伍中有一些佩戴英文字母 N 标志的人员，据说是临时派出的国安警察。香港国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深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自治，一国两制沦为一国一制。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卸任和再任中港官员的条款。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承诺，北京曾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其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将维持50年不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和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做出权衡。
在他所谓的各种制裁压力下，中国政府不会说因为他的制裁措施去改变自己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举动。另一方面，他这些措施呢，我刚才说了，一方面他是个双刃剑，他对美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巨大的危害啊，对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合法利益也有很大的危害啊。另一方面，他这些所谓的手段会不会实行，会不会采取，是另一方面的。
张健指出，对于美国已拒发一些中国和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也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问题。
大家知道，特朗 政府根本就不关心这个所谓的香港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些这个民主啊这些选举之类的，他要的就是筹码，他讨价还价，这个大家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美国人民也知道啊，对吧？但是特朗普根本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就是讨价还价、利益交换，啊，这个大家都前不久这个博尔顿这个书里，啊，表现大家你应该也看到了，是吧？他就是要跟搞利益交换的，所以说他的措施能不能实行了之后有没有效果是另一回事了。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重商政策的看法已经过时，特别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和对这个什么川普本人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不久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现在强推这样的立法也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钩的压力和摆脱疫情爆发后中国所陷入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本土派港人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也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所属团体。中国港澳问题学者张建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没有排除外籍法官，而且不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不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不会被抓。他也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
这个法律充分保证了香港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还保证了按普通法体系的操作，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这个法律已经不设追诉期了，已经是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法律不设追诉期啊，就是说你从明天开始，你只要收敛了啊，其实是不会追究你的。这不设追诉期啊，不会给你秋后算账的。你陈方安生为什么退出江湖啊？他退出了之后，他后面不会再危害国家安全呢？那我们也不会，国安法也不会抓他，也不会对待他怎么样的。你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今天纷纷解散这些港独组织？那他不就意识到这个不设追诉期嘛？那他解散，他认为他解散之后就是没有了证据嘛？我不在这个在面上再干这个事情了，那不就是不会追究到他的责任吗？
在被问到什么情况可以当作危害国家安全处置时，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称，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批评言论在他看来并不触犯该法。
这个国安法实施了以后，香港的这个媒体或者是公众对大陆的政策提出批评，算是危害国家安全吗？还是属于表达自由？
不是，你是危害国家的行为和活动，你这言论自由，就像邓小平以前说，你骂共产党可以，但你不能推翻共产党、颠覆共产党。
比方说，在网上发表一个文章呢，
我认为也没问题。你没有实际的行动。
对，可是这种情况呢，在大陆是司空见惯的。你在网上说句话，可能就会找次谈话了。
大陆也不是司空见惯的。我刚才说了，这个法律在香港是按香港的普通法体系来操作的。当然了，除非有一种这种行为啊，你后期又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是吧？要被这个国安法检控了，检控的过程中可能搜集证据的时候就找到了你过往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可能就被纳入了这个证据之一啊，对吧？但是这是你进行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实际的行为和活动，你的言论自由，我相信政府。哎，你像我们的，你也生活在北京，大家私下里这个或者是网上发表一些这个言论也没什么你行吗？同样吧，对吧？这个大家都。何况在香港这种地方，就是按普通法来操作，怎么可能呢？那政府里面的一些大量的公务员、商界的一些大佬，还经常指责共产党、指责中国政府呢？
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箩筐法，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之类的说法，而且解释权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部国安法被当作武器来打击香港的民主力量。
国内那个国安法一样，它都是这个叫口袋罪或者是箩筐罪，就是它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它可以把很多行为模糊的行为都包进去。如果这个法律是由真正受过西方法律训练，按照依法治国或者法治理念来解读的话，一些模糊概念是属于可定罪和不定罪的，这些都不会排除掉。可是这个法律本身它的解释权在中央，在中共政府，必须强调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不喜欢的人，在香港这些不喜欢的人一网打尽，所以他的这个兵器是非常非常宽泛的。如果按照他这个法律条文，他完全回放到里头，他说如果是你这些行动有可能导致任何人对香港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仇恨，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他用的是可能，就用这个词放在里头以后，就所有东西他都会解释成你说这句话有可能导致这个啊民众对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仇恨，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什么样的后果，立刻就会使用本法。所以他这个是相当阴险的啊，也非常不规范的一个法律，而且这个他要惩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他讲这个啊，从人员上讲，他不仅是香港人，你在香港的人或者你现在在香港住的所有，不管你是香港人，还有其他持有其他国家的啊护照或者是国籍，他都会列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啊，从二十一世纪角度上讲是非常荒诞、非常荒谬、非常野蛮的一部法律。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于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天开始实施，有震慑和排斥香港民主派参加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和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及现职中小学教师必须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反对和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称，在香港不少学校里，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评论人士陈云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他说，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看来并不成功，还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适合的国家或地区发展和生活。
那应该起不到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跟大陆人也起不到，也不是大陆人不爱国，很多都走，有方法的都走。
香港美国商会上个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该团体有60%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损害香港营商环境。此前美国商会曾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和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疆75事件11周年前夕，台湾年轻世代政治人物在一场记者会上声援维吾尔人权，并希望有更多的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治迫害的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长佐在一场声援维吾尔人权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运动一路走来受到国际的支持帮助，今天 台湾有了民主自由之后，也应该加入国际社会，帮助受到压迫的人。
在世界上像台湾这样子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我们在台湾要争取我们自己关注的议题，我们支持的理念以外，我们也要持续的帮助这些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包括像香港、西藏，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朋友。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活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应该要做的事。
林昌佐还说，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让更多台湾民众站出来声援受到独裁政权迫害的人民。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星期五举办一场名为七五事件11周年，没有墙的监狱，伤痛从未停止，声援维吾尔人记者会，并邀请关心人权议题的政治人物出席发表看法。与会的台湾在野党激进党立委陈柏惟指出，为了深化爱国教育及种族清洗，中共在新疆建立了令人发指的再教育营，并逼迫维吾尔妇女节育等措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这样子的行为，不管你站在人权的角度，站在政府治理的角度，甚至站在国家边界跟族群认同的角度，都是世界普世价值所没有办法接受的。
陈柏惟还认为，台湾要持续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和地区发声，也必须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汲取教训，只有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一边，才有办法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力量台北市议员林颖梦在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在极权国家当中，少数民族女性受到的迫害更为严重。
为了让这个维吾尔族人这个种族在中国消失，所以就不断的控制女性的生育。那当然不是只是叫她节育而已，还让她吃了非常多不明的药物，然后让她流产等等，或是强迫她嫁给汉人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非自愿的行为。
林颖梦还指出，除了声援维吾尔人之外，台湾的女性团体及非政府组织更应该串联起来声援维吾尔的女性，帮助他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压迫。林颖梦还表示，如果有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等来台申请政治庇护，他将要求台北市政府提供这些人士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日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性的通过。该法案谴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集中营，侵犯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该法案呼吁在新疆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对实施人权侵害的相关中国官员进行制裁。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据悉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在内近200人死亡，大约1800人受伤。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发生最严重的民族冲突。对于该事件的起因，多方持有不同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受整肃的中国高校教师的遭遇都与文革式的学生告密有关。美国街头一段时间的打砸抢和各种证明运动被认为是文革在美国上演。文革史专家说，美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既相似又不同，以文革现象为切入点的比较正在引起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洛杉矶时报星期一说，告密现象使人们回想起毛的那个时代，中共强化思想控制运动当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教授近来因言论不当成为运动的对象，受到惩罚。多名中国知识分子最近遭整肃，比如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因支持书写有关武汉疫情的作家方方而被开除党籍，记过处分，取消硕导资格，停止教学工作。报道说，梁艳平被五毛盯上，其有关言论遭到举报。 中国高校内遭学生检举揭发的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春鄂、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向学生告密，这涉及到人品，涉及到我们要培养怎样的学生的问题。我想学生不仅应当学业优良，更应当品质优良，特别是最起码的要尊师重教。
洛杉矶时报说，2013年习近平执政以来，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党的历史错误的讨论被禁止。2018年，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中国教师则被下令要坚持和捍卫习近平思想。中国思想言论紧缩情况下，除了文革检举告密这种突出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外，最新报道显示文革研究几近禁绝。报道说，上海复旦大学目前是全国唯一开设文革课程的高校，执教者当中有该校历史系副教授孙佩东。在此之前，北京清华大学2017年秋季学期便取消了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课。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史课程。
我不知道他们的课恐怕就是说公开打出文革名义的，恐怕我认为是一个都没有。他们的课呢，可能是讲什么24世纪中国史啊，什么中间就讲到一点文革。
报道说，即使如此，孙佩东的文革课每一堂不仅被录像监视，而且他被要求确保课堂上没有外人混入，也不得校外讲授这一课程。但是孙佩东说，还是有学生检举了他的课上言论。孙佩东在讲完文革最后一课后辞职，也有的说他提前退休。中国的文革阴影不散的同时，美国最近出现的打砸抢、破坏文物以及具有政治色彩的证明运动被舆论认为是中国文革的翻版。美国安全政策中心的克里斯托弗·霍顿6月28日撰文说，最近美国很多城市街头安提法造反运动的方式和语言与54年前中国街头红卫兵破四旧的场面何其相似。美国和西方的情报专家、政治学者、执法官员们如梦方醒。霍顿指出，美国国内造反团体自称红卫兵，论调效仿的是毛泽东共产主义理论，组织上则源自冷战高潮时期西德的毛派恐怖组织。如果热爱美国的人们对此不予密切关注，这场运动就不会销声匿迹。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6月13日在《打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美国文革正在进行时》一文当中说，中国人一直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却很少有人想到它会在美国活生生再现。不过文史专家宋永毅说，
你完全把美国目前出现的那些比如说反文化现象吧，我是把它作为一个反文化现象，比如把那些雕像全部破坏啊，或者是出现一些打砸抢的现象啊等等，和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比较呢，我认为呢这个恐怕还不太妥当。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它首先是个政治运动，是个阴谋运动。
何青莲也说，中国文革当中的红卫兵是奉旨造反，政治方面的大动作就是砸烂维护现存秩序的公检法，抓住政敌游街批斗，肆意侮辱和惩治。宋永一这样评价中国文革与世界的关系，他说，中国的这种反文明反文化现象，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是全球性的，当年美国等国也出现过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现象。美国目前这种反文明反文化的运动，如果不和文化大革命比较，至少这种文革现象在美国毫无疑问已经有了。然而文化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或者说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的共通性，我们非常缺乏研究。如此看来，文革不但是中国的话题，也是美国的话题。由于这种以文革为切入点的比较研究涉及极具恶化的美中关系， 目前正在引起关注和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特朗普总统称赞美国政府对抗新冠病毒富有成效，并说他创造了历史性的就业数据。他同时呼吁美国民众要戴口罩、勤洗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7月1号，美国当天就出现了超过52000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这是美国在疫情爆发以来呢，一天当中出现最多的确诊人数。那么佛罗里达州呢，更是一天之内就出现了超过10000起的病例。同时呢，看到在德州东部的一个小城市叫做克马市当中的整个警察局，更是全部的警察都要接受隔离。那么目前呢，累计美国境内有275万人确�诊，死亡人数超过了13万人。那么由于对抗疫情呢，过去几个月美国各地都封锁经济活动，旅游业、餐饮业、服务业都损失惨重，而制造业跟食品业也因为在工厂当中爆发了群聚感染，也多有停工。不过5月以来，已经有些州在未达到联邦政府建议的开放标准就已经重启了经济活动，所以许多人也开始上班。7月1号，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的就业报告，白宫在星期四上午9点临时宣布特朗普总统于9点半就亲自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会见传媒。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说，上个月的失业率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个月又创下另外一个历史性的记录。现在劳工部的报告增加了480万个工作，而失业率下降到 11.1%。那么呢，这个百分比是 11.1%。那特朗普总统呢，非常满意这样的情况，并且赞许这样子的经济数据。
We have some areas where we're putting out。
特朗普总统在简报会上呢，并且说他的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疫措施来保护高风险的美国人，并且呢让低风险的美国人可以回去上班。那么他同时也说让医疗专家继续处理某一些疫情严重的热点地区。特朗普总统也建议美国人要遵守公共卫生专家所提出来的防疫建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接受福克斯商业台的专访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他说现在他是完全支持要戴口罩。那不过呢，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医师福奇医生星期二则是说呢，美国的疫情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很明显的美国并没有完全控制住疫情，而如果以后出现1天10万个确诊病例，他也不会感到意外。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福克斯的专访当中则是说，他说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呢，病毒就会自然的消失。那本周末星期四号呢，是美国的国庆，也是独立纪念日。那么去年的美国国庆呢，白宫是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包括展示军队、坦克车、装甲车、阅兵典礼、飞机飞越上空的表演等等。特朗普总统还致辞。那么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白宫的活动局限于白宫内部及外面草坪上的音乐会。特朗普总统在于7月3号星期五，则是前往俗称总统山的拉叙摩山来举办千人的烟火庆典。不过呢，居住在当地的美国原住民还有医学专家都担心，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可能会造成疫情的大爆发。而环保专家也呼吁呢，第一个，在那边放烟火的话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冲击，另外也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所以希望特朗普总统可以三思。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乔治·弗洛伊德不幸身亡后的一个月，抗议警察暴行和争取更广泛种族平权的示威活动不仅遍布美国，而且波及全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倡导种族正义的人士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国各地发生的抗议活动不是新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抗议行动是基于多年的组织和越来越多的人死于警察暴行。
It arrives at a moment in which the public's patience。
一些示威者指出，新冠疫情是怎么成为促进全国抗议活动持续发展的助力的。今年，社交媒体、筹款人和请愿书伴随着街头集会同时出现。
You have the highest unemployment rate you've ever seen before。
最近几周走上街头的非裔美国人指出， 针对他们的歧视和暴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I live it, right? Because I was born a black woman.
尽管2020年黑人生命主题的抗议活动具体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但布鲁克斯和基层活动人士相信，目前的运动将影响真正的变革，并指出这一运动已经引发了地方和联邦政府关于警察改革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波杰西是一位非裔和华裔混血儿，他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北京读研究生，却因为肤色受到不友好的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再三出现的针对非裔的暴力事件令他感到忧郁，认为中国和美国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采访报道。
27岁的波杰西来自加州，他的父亲是非裔，母亲是第二代华裔。基于对根源的好奇，大学毕业后他到北京读了2年书，那段时光却成为他最灰暗的日子。因为肤色，他感受到旁人的另眼相待。
Sometimes I would go out with my roommate who's from Kenya, so another.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他，在找英语教师兼职时处处碰壁，工资也不及白人。
They told me that I was not marketable.
在中国，波杰西感到格格不入；在美国，他因为肤色感到不安。
Honestly, when I was in China, I was.
那段时间，他感到无路可走，中国和美国似乎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处。毕业后，波杰西回到美国工作，但在中国累积的阴影以及美国持续出现的针对非裔的暴力行为，使他每星期需做2次心理治疗。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去令他愤怒和悲伤，住在白人社区的他因此精神更加紧绷。
I would say I feel more physically safe.
波杰西说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都接近华人，但不曾被当作华裔对待。他将以自身经历告诉孩子，种族中立的社会尚不存在，自我保护才是上策。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存在政治两极化和缺乏信任的现象，但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美国人对民主规范和制度的承诺显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非政府机构民主基金会选民研究组织发布的报告说，过去3年来支持民主的美国人的比例保持稳定，87%的人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管理国家的善治方式，至少有80%的人认为生活在民主制度当中重要或非常重要，并有略超过3/4的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这份名为《民主也许威权主义态度在美国》的报告指出，在对相同受访者于2017年至2019年间做的3次问卷调查中，一些迹象令人担忧。报告说，虽然支持民主的美国人占绝大多数，但只有54%的人满意美国线下的民主运行方式。报告还指出，虽然3年中持续支持威权主义的人数占比不到10%，但有1/4到2/3的美国人在其中某一次的问卷调查中表示过支持，比如认为强人领袖或军人统治是好的政府形式。报告还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做了基于现实的假设性调查。报告说，两党内都有比例显著的受访者质疑某些情况下的大选结果，比如在民主党方面，57%的人认为如果有可行证据证明外国政府干预大选，那么要求重新选举是合适的。还有37%的人认为该党候选人如果赢得普选票数但是输了选举人团票，那么要求重新选举也是合适的。在共和党方面，则有29%的人认为如有证据显示发生了非法投票的情况，特朗普总统拒绝卸任是合适的。报告还说，两党中有约10%的人表示如果对方党派赢得大选，诉诸暴力至少有些许合理性。报告认为，将调查得出的这些数据置于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来看非常令人忧虑，尤其是美国目前经历严重的政治两极化，又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还有广泛的反种族歧视抗议，
而这些事件又都在大选年发生。不过他指出，虽然这部分人占比很小，但是放到全美2亿多选民的角度去看，人数仍然不少，足以可能成为令人担忧的爆发点。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